齐老师好。
啊，你好。
我想一个问题，想问你一下，我才开始进入百座，今天打了第七座吧。现在就是说，如何在生活和工作中关照的问题，我这现在我还没有找到感觉，不知道如何去。
有一本书叫《如何关照》，你手里有没有？
哦，我手上没有。
李华，你给他一本吧。
啊，谢谢。
那跟老人关于关照的开示都在那本书里，你就多读就知道啥是关照了。
哦、
看那开示都在那本书里。
哦，我现在的状态呢，就是说，现在刚开始摆坐，就是现实生活中如何配合了实修。
就那本书里有啊，你说的那个那本书里有。
哦，好，谢谢老师。啊，我的问题完了。
那秦老师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马上就要夏天了，夏天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穿那个西装短裤或者那个短 T 恤衫打坐行不行呢？
你说的是那个什么？你注意夏天也得注意那个膝盖啊，不能那个什么，要风湿就不大好了。
就是不开空调也要穿长袖啊。
遥不可开呀、啊，咋不可开呀、啊啊？别对着人吹，
哦、
空调这个条件夏天打坐就不困难了。开空调是很好的呀，以前没有空调那没有办法，现在有空调了你就可以利用空调，可是空调不能对着人吹啊。
哦，但是我想问老师，我们的夏天打坐的时候能不能穿西装短裤和短 T 恤衫打坐啊，行不行呢、啊、
你说这个呀，既然说到空调了，你还有必要说这问题吗？
哦，他有的说要穿长袖和长裤打坐，我说夏天这么热，那怎么。
所以有些事啊，别的呢，好像是弄得寸步难行，这不是自己弄，眼看你没那个条件，你还是先把座打了吧，要不然不寸步难行。
哦，
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那就没法干了。
哦，你说的意思就是还是可以啊，只要不冷的话，穿个。
我说的意思根本不存在可不可以。
哦，
你看实际情况吧，哪有那么死的呀。
哦，可以，你好，我处理啊，那是，我说这不行，那不行，那怎么搞的？应该不会这样，我以前也打过坐嘛，还是穿西装短裤还是可以打坐的。
你还是这么说，我就说我们不这么说话，好不好？
哦，那我就知道了，只要不对着人吹就可以了哈。那感觉
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还真是这样说。
那我明白了，心里明白，好，谢谢，感谢老师，感谢老师。那我下面来。
师傅好，师兄们好。师
好。
哎。那我那天我曾经我问过师父一个问题来着，就是关于立地成佛的那个哈。后来师父说有个叫徒儿广额，他的成佛他就不是成因地佛，是直接成佛的，他是千佛一树，那他是不是就跟那个龙女成佛是一样的呀？
你这么看不是不可以
哦，
和
那
和你非要弄成一样不一样的，为啥这样非要这样看？
哦，那师傅是不是还可以这么理解，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不是他放下的也不仅仅是屠刀，更是就是他的执着，就告诉我们要把自己的啊、嗯，
他放下的就是他这个杀猪的呀，他做干活干的杀猪的，他手里拿的就是屠刀，他放下的就是那个屠刀啊。
哦，
那平常杀猪时候用的刀啊。
对呀、啊，那他如果要对我们来表法，就是说他屠刀放下了，那他谋生的手段方法他不也是放下了？我不这么理解，
这是这样，他把这个他知道以后，他以后就不做那个，他为啥要扔掉啊？他不干那活了呗。
就像我们世间有很难把自己喜欢或者挣钱的东西撇下，但是像他就是用方法，
他就能撇下，
对他就能撇下，让我们知道
不能撇，他能撇下。
对，告诉我们一定要知道，想要修行得放下一些东西，这样我们才能够真的就是说看破是。一种智慧，放下得是有功夫才能做到的哈。
后边说这一套都是你自己个人的发挥啊。
哦，呵呵，那我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发挥就是很有道理，也是你个人的发挥。
哦，那我的理解，因为我这两天看到一些同事退休之后，就是生了大病，我就觉得为什么以前没有放下，我就想到您给我讲那个故事了。嗯，那我就知道这个千佛一树那。师傅还有个小问题是，就是如果我修完千座了，然后那个我想接着打坐，
现在修多少？
我现在956座，那我还需要重新灌顶吗？
现在刚做了，这不马上就是千座啊。
是的，师傅。那我想，我说我要从百座再重新休息，我需要重新灌顶吗？
不需要。
不需要哦，我就从百座再打就好了。956没有960多，还差点。那就是我就按照那个原来的规矩再打就好了哈。嗯，那
你说的是千座以后吧？
对，千座以后我还是百座六印八天，一印八天，完了打够百，完了再就是完全跟上次一样这样的。我说那一次。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啊，
啊
可以的，
行。哦，好的，那我知道了，师傅。
齐老师您好。
您好。
我最近的话在那个打第五印嘛，然后那第五印的话，食指和无名指中间就它隔了个中指嘛，就是指根，然后它跟其他的前面的印不一样，前面的话有摁着的，有别着的，就是能这个的话，它那个食指它总要有意识的往那个无名指上靠嘛。然后就是，
要么第五印不就两个环套着了？
对对对，
你调整那两个环就能就容易靠上了。
那是不是还得会有下意识的就往上靠一下？
那就当然是了，当然是了。
对对，是我就是这种情况能靠上，但是呢就得下意识，下意识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个专心持咒的时候吧，他那个食指就松开了。然后呢，我还得顾着这个。
发现变形，立即接好。发现错误，立即纠正。
对对，就这个过程就特别的那个，就是两边牵扯，就是我要持咒的时候，它就松开我，然后我要点它，我要下意识的让它靠上的咒语又可能又溜号了，就是两边总是这种牵扯着，就特别难受，感觉是不是这个印就是这样子呀？这个过程。
我咋着说你不难受啊？没办法。
是吧，那只能这样坚持下去，
靠你的毅力，坚持力，只能是这样。
好的好的好的，嗯，谢谢齐老师。
是这样子的啊，我之前呢那个修六字明呢，现在呢刚刚灌顶嘛，那个新中心啊，发现那个六字明跟新中心的那个六字明没有，就是念咒的时候没有说一分钟念多少次这样子，这个为什么他不加一个这个念咒的速度？这个是不是应该加上？
你说是说怎么回事？我没听太明白，你说的啥？
那我之前是那个修那个六字明的，但是因为那个六字明的话，之前那个修的时候没有那个上面没有说一分钟要大概有多少次的这个速度。念咒的速度，比如说我们心中心不是有那个一分钟要十遍到十二遍嘛，啊，
就按这个速度，六字明大概要有60遍才能够相当于那个速度。
啊，那
这件事情是不是相当于那个十到十二遍那么快的速度？六字明大概要60遍吗？你看看，你可以试验一下是不是？
对，我感觉上应该是，所以我觉得那个六字明应该也要增加这个。速度，我觉得增加这个速度比较好一点。那个
师傅认同吗？
是啊，这是要练那个速度啊。
就是我因为我看到那个啊，都是六字明的，所有的东西都没有那个速度的那个东西。但是因为我最近不是刚刚那个灌顶了，然后我还没有开始打那个新中心。我就用那个大概的速度我提议了一下，就感觉好一点，自己感觉好一点。
灌顶过了，
我灌顶过了，但是我那个
我不修六字明啊，修心中心。
但是我一个是我那个现在有的时候那个手印啊还没有练得很好，就是不算标准。
练个手印，一个咒语，心中心法的六印一咒，都学熟练了再开始打坐。
就是我还不是很那个，所以我还是先打点六字明，可能过几天会开始。
好吧。
那我没有问题了。
齐老师好，李华师傅
好。
那个齐老师，我都已经过千座了，并且千座也打了，就是第二轮也快到2年了。齐老师，我有这么个问题，就是这个我咋能破开呢？破掉呢？
你说是破掉啥呀？
就是这个我执怎么能除掉？
六经打坐不就是要破我执吗？你不是正在做这个事儿啊？
发我是这么感觉。
我修行不就是干这事？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就是也知道自个儿着相，就是说在世上黏着这个事儿黏得很。
黏什么也不怕，只要修行就能解决问题。
只要修行就能解决问题。
哎，你能感觉到你黏得很，这就很好啊，这进步很大啊。
齐老师，我自个儿我总觉得我自个儿进步不大。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事儿来了哈，我看见这个事儿了，我也知道这个事儿，但是呢，我还得跟着对峙，完了我再回头。你说我也知道我这是也知道这可能是习气，还是就是说我还是就是说的这个我出的不好，做上功夫做的不好呢？
你说这个不是能出吗？
嗯，能出。也能回，能值得回头，
这还这不是很不错的事吗？这有啥不好啊？
但是我得坐上，
想
吃个
饭大概是。
对，我想我那个就是。
要求太高了，以后逐渐修行，随着修行的深入，可能就会慢慢的快起来。
啊，那师傅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在坐上吧哈，以前就是那个上座，哎，你不让他昏过去，不让昏过去。哎，上去就昏过去了，现在不昏过去了，就是上座吧。那个我听那个师母开示说，就是说你别求，就是说那个有时候总心思啊，了了分明，上座念的一句就能听得好。一有这想法的时候，我理解不到对不对啊？就是在座上的有时候真就听不着咒的。现在呢，我就是也不听了，也不有这个想法，就是上座念吧哈。能那个听一会儿，但是呢，这个咒子吧。咒子的速度还是提不起来。
那个心中心法每分钟十到十一遍，你知道吧？
我知道。
就按这是祖师说的，就按祖师说的办。
嗯，但是那个刚开始行，念一念就速度又慢了。
啊，你不是祖师说过速度了，马上就也得让他不和祖师所说呀。
嗯。就是那我也知道，但是就有时候还是就是说在这里但是比以前那个昏的能强些，但是还是就是说好像还是慢的。那我就是到时候慢的时候再提起来，我就这个事儿提老师，感恩师傅。
不要提起来，不提起来这样不能任他慢下去啊。
嗯，不能任他慢下去。
那当然要提起来了。
嗯，还提起来。那感恩师傅，我就这个事儿。那你说就是破我执，就是打坐修行。那坐下呢？坐下就是观照呗。
观照啊，观照是正行啊。
嗯，观照就是说那个念来的，我也不跟他跑，不跟他走，看见了他看见了就不跟他跑，就截断就拉倒，就这么观呗，不用持咒的。
如何观照？
嗯，对，这本书我看了一遍。
这本书里头都是老人的开示，关于观照的开示。多看几遍就知道啥是观照了。
啊，行，感恩师傅。
师傅，上饶的金师兄他不方便开麦，他的问题贴上来挺长的，他应该是刚刚开始25座，现在是打千座25座。师兄是百座已经打完了吗？
就这个绿字啊。
啊，是的，师傅。
打千座。
哦，他打完百座了。
他说是到了下午三四点头疼的厉害。要是就是经常这样的话，就得考虑这个问题啊。一个是到医院检查检查，看看是不是头有毛病。另外呢，要假如跟打坐有关系，一直头疼不会消失的话，就得考虑不修心中心法，也可能你跟心中心法不大对机。心中心法不是人人当机啊，并不是任何人都适合修心中心法。也有不适合的，所以别勉强，不要勉强。
海清师兄听到了，请回复一个一。听到了，看看师傅绝不会哄着我们修法啊，修法都是我们自己需要，我们自己要修的。
对，是你自己需要啊，这才能修到底，要不然呢，你坚持不到底，千座坚持不了。
嗯，师兄说对心中心信心十足，肯定不会不修了。
哎，你好，老师，能听到吗？
啊，能听到你说话。
啊，老师，我想问一下，打那个六印的时候，就是接上手印之后，那个右手的无名指不是压住的吗？但压住之后，
那
是
第几印呢？
第六印。
哦，第六印。
对，不是右手压左手吗？勾住的。
哎，是这样，右手的拇指啊， 是接触这四个指甲，跟四个指甲有接触，接触上才是。
接触上就是我打坐的时候，我那个上坐不一会儿，他那个这个右手的那个无名指，他就是自动的伸开，那手指僵硬，怎么也接不上了。我这个坐打完了，算不算一坐呀？
右手无名指咋怎么了？这第六印呢？
他有点就是伸，自己就是不自觉的伸直。
那咋可能啊？你那个拇指没在那压着？
压着一点，压的不多，有点伸直，不是全压的那种。
压接触那个指甲，压到那指甲上吗？
嗯，应该是压指甲边吧，应该是。
啊，压着指甲，那也是压着呀。
压着指甲的边缘吧。
也是压着呀，那是也是接触上了，那怎么了？
我就想问问这个可不可以，算不算一坐呀？
打就算不算一坐呀？一点错误都没听出来，哪有错误啊？哪有不对劲呢？
哦，因为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手指就是自己也没法动了，就在那伸直。
你说这个无名指伸直，那怎么可能啊？他咋能伸直啊？
因为当时是那个左手的那个无名指不是那个压住那个右手的无名指吧？
你弄错了吧？右手无名指不在上头了？
啊，对，右手无名指在上边，然后左手不是让勾住他吗？
左手无名指不是压着右手的小指，不是这样的。
我看看，右手的应该是左手的那个无名指勾住右手的无名指吗？不是右手的。
你勾着右手的小指啊？
我是按视频操作的，我得看看。
按啥？
这我那个这个手印是没错了，就是那个右手的那个无名指有点就是有点。伸直，
他不是在这个，
就是本身是压住的，然后他不自觉的稍微伸直了一点。
他怎么伸直啊？怎么可能啊？他咋能伸直得了啊？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手指特别僵硬，感觉。但是就是指甲是压住边缘的。
啥？你说？
就手指甲是压住手指甲边缘的。
压着这指甲边缘也跟伸直没有关系啊？他咋可能伸直啊？
你不知道那天是第一天是怎么回事？
第六印吗？
啊，对，第六印。但是第二天的时候感觉
为什么也我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但是第二天的时候就好像是
看手印，
这就是有点软。
老人教手印的录像，还有手印图，这都不该有啥问题的。
对，我是完全就是按着那个。手印出来了，因为我这看了好多次。
然后手印图它怎么会有伸直这一说呢？
我自己认为是伸直吧。
咋认为是这？认为啥意思？你看图有，老人教那个录像也有，这还怎么说呀？
因为就是当时我都是手指着操作的，然后就是右手的大鱼际不是压住嘛，压住之后就感觉手指头就是手右那个右手的无名指就是动了一下，就是这样子。
他怎么是接触？不是你不是说右手的大拇指啊？右手的大拇指是接触了四个指甲呀、啊，都有接触啊？
啊，对对对，压住了，就是压住了，就是接触到了。
接触到了，这哪有错误？怎么可能会直？
嗯，没错误是吧？我都感觉
怎么可能会直的？我都奇怪，我都听不懂你说这话咋回事啊？
哎呀，我也不太会描述，不是这四个手指头勾住吗？大那个。小指和无名指，然后大鱼际压到上面，然后就感觉可能是我的感觉吧，感觉就是这个无名指有点伸直似的。
你又说伸直，它可能直吗？
就是压着感觉有点松似的。
啊，有点
压上，就是大鱼际压在上面，跟就感觉可能就压上之后，就慢慢的跟有点松似的，就是没有。
那我都听不懂，松啥的，根本全都是放松的呀，不用力啊。
哦，那可能是我一开始。
自然呢。
可能是我一开始用劲压的，后来可能慢慢的可能就有点。
这是拿轻松劲啊，都是轻松自然的。
嗯，我
手里全都是轻松自然的呀、
啊。我可能是怕压不住，可能使劲可能比较大。
压住是啥意思？我都很奇怪，这哪有啥压住咋回事？他不在接触着了，有啥还用你咋样？用啥力气压呀？我都听不懂你说的话，压啥？
因为我勾住手的时候，我用大鱼际。压住他的时候，当那个中指和食指伸起来的时候，就感觉他有点想散开的那种感觉似的，就是那个右手的中指一伸开，就感觉有点松。 小动物似的。
咋回事？不会啊。
啊是。
你看啊，手印图也有，老人交接的那种录音录像也有，他怎么可能会错呢？
应该是没错，应该是没错，都感觉可能，我就感觉可能是有点松的原因，你可能是太开始了，就说，因为当时压住他的，
你还是没有反应啊？我说，老人交接手印的录像也有，手印图也有，这些你都没有注意过，也不看手印图，也不看老人交接那些，都是这样。
我都是那个当做手印的，就是接手印的前一天，我都看好多遍，看好了我才接的，都是。
那老人接的还不会准啊？这里头还有啥？有啥？我都不知道你到底是哪儿不对劲呢？我老人教你接手印的，你说你看呐、啊，这看他按照老人说的做了，这还里头有啥事？
可能是我感觉，可能是就是手指松吧。
我都听不懂你说这话。不是有，我不是，我再说，有手印图，也有老人接手印的录音录像，这里突然来了个松啥一下，很奇怪。
就是我可能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大鱼际往上压的时候，右手大鱼际就感觉就是手特别使劲，然后打坐坐了一会儿，就是看了感觉，就是可能手有点松了。
你不按照老人说的办呢？不会吧？应该不是按照手印图，按照老人的开始办吧？按照老人那个接手印的。
啊，对，我是按照那手印做的。
就兜着了吧？他大鱼际压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松了，知道吧？
就是这样的呀、啊！
你告诉他不就完了吗？
对呀、啊，就是这样的呀、
啊。还有呢，
勾啥呀、啊？就别说这个勾，一说一勾的就麻烦了。他就是很自然的在那说这个要勾，说勾干什么呀？
就是很自然是吧？
两小子二大二无名指是差。
不是，你说那个勾那还有分接印呢？
啊，对，
真是牛啊！
他就是勾着的时候，他一那啥，他一压，
他是勾啊，
他就说松了，就这个意思。嗯，
对，当时压的时候，就是不是勾着，这样接的时候，就是小拇指和那个，和那个无名指。
他跟我说，那他没法接，他那勾法都没法接。
啊，接手印的时候，就是然后就都挺正常，然后一压大鱼际一压的时候，就感觉这手他不是要松开似的，是这样的，然后在那个中指伸出来，就感觉跟有点松，没有当时接的紧。
紧啥？就是轻松自然的呀。
不是
这
样，
六万条是全都
跟齐老师说了，一直说不明白，这个时候。
嗯，就是这样的是吧？
对
呀，就感
觉都是那样。
啊，那没问题就行。我就感觉可能是不知道是手指头回事，就看怎么就感觉是没有当时紧，一伸手指头就一压那个大鱼际，感觉一伸手就感觉松了，是这种感觉。
全都是轻松自然的呀，都不用力啊，切记用力啊。你就是忌讳啊，忌讳用力啊。
啊、因为他一松，我都就想使劲把他压一压，这样。
听懂了吧？听懂了。
那没问题是吧，老师？
我都不知道你说的啥，你来一个我有问题没问题？说啥？你说的是哪个哪儿？我都不懂。
齐老师你好，我是修行了几年，然后今年是参加了灌顶，然后我最近是发现，就是感觉经常。有时候会感觉有人在和我说话一样，就是感觉自己有。
你是说的坐上啊？打坐坐上啊？
师傅，他是说哪有人跟他说话？然后师傅问他是在坐上还是在坐下？他这个地方他没有说清楚。
哦，那个坐上坐下都有，反正就是安静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也不是说话吧，就是你会感觉突然会有灵感。包括比如很多事情该怎么做，就是突然会比如很多事情该怎么做，虽然有些时候你就是头脑没法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你按照这么做的话就是会做得很顺利。
你说具体吗？
比如我晚上回家，然后我本来刚刚要拐回家嘛，比如这个路口应该回去往左走回家的，但是有个声音就跟我说你要往右走，你得去某一个超市，反正你要往右走。然后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然后我就往右走了，果然就需要我去买一点什么，就是很多时候会有头脑就会有那种灵感或者一些提示让我去做这些事情， 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而且有些时候就会让我有点困惑，虽然很多时候做的事情他做的最后结果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就是会有点困惑，这是什么现象？
都是你自己的事儿。听着你说的很神奇，其实都是你自己的事。
对对对，都是我自己的事情，而且我会感觉有那个有结界，也不是结界吧，就是我很就是很多事情，就是最近就发现很多事情能做和不能做，就是很清楚，就是我当我要不要做一件事情很犹豫的时候，我就是有时候内心的声音就会很明确的告诉我要该做还是不该做，就是那个界限划得很清楚，就是我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就是不太清楚，但是还是会按着这么做。
不是等我说话了吧？
嗯，对，您说。
我刚才告诉你了，都是自己的事，别怀疑别的了。
嗯，行，谢谢您。
老师，师兄们好。
您好。
有几个小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不是清明将至，然后是可能这个给过去的老人呢或亲人烧纸或做超度的比较多一些，是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这个超度有哪些依规，还有念哪些咒语，这个你看能不能给提供一下？
超度
依规，
这个是这样，就看看这里谁在超度上，这里头有将近300人呢，在超度上知道的你跟他聊吧，我在超度上了解的不多。
我就说呀，我就看哪位师兄啊都可以。
对对对，看看哪位师兄。
对。
在超度方面知道的你告诉。
对，可以跟我说一下，加微信都行，这个。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还有几个小问题，就是说刚才听有些师兄说百座千座，我想就是请老师明确一下，就说百座就是100座之内，千座你比如说我的认知啊，就是千座也包含那100座，是这样吗？还是不这样？
我们说的千座就是7天一个循环，一天2天、6天4天，那个是做1000座。
哦，就说不包含前面那100座，对吧？
两轮不在千座里。
就那100座不在千座里边是吧？
两轮，说两轮比说百座明确吧。
啊对，那两轮不包含在这个千座里边。对吗？
两轮不在千座里。
哦行，好，知道了。那个再一个呀，就是最近嗓子痒，打坐就是嗓子痒的更厉害，就是咳嗽。这样的话算不算断坐什么的？
那不能算断坐。不能算断坐。
就憋不住还控制不了，还是该咳还是咳着吧。
你说的啥？
就打坐的过程中啊，就你嗓子痒，嗓子痒想咳嗽，甚至发要必须得咳嗽，对这样。
咳嗽的不能算断坐呀，咳嗽。
就该个能咳，能咳就咳，也无所谓是吧？
那你能不咳吗？忍不住的，你能忍住啊？
行。再一个就是啥呀？就说你看，我是这样，从白座以后，白座以后就是那两轮以后呗，两轮以后有个30-40座的时候，千座30-40座的时候，我是先加了一座，然后是。上去4小时，这呢就是哪个就是当然有疲倦的，有的很比较累。别的就哪个，我现在说有个问题，就说现在也一直坚持着啊，就说前面还打了一次2次9，这个就这样的情况下，就说我也跟有现在是老师师兄也沟通过，就说我哪种更好，就打4个小时好呢，还是打2个小时，然后加上晚上学习，你看晚上参加咱们学习吧，有的时候坚持不了。根本八点钟我就开始8点多点就睡觉了，不睡觉起不来，不能太累。就哪种方式是不是对这个对这个效率啊，或者是效果呀，那更好点，就说
多做固然好，但不能勉强啊，你勉强多做那还那个行啊。
不是我老师，我没有说过分的勉强，但是你很多东西你看老人也说。说那个你得精进，但我也没想着说不能撑下来，说特别苦特别累是不行了，也没有那种情况，所以说我就说，但有时候就是你看 八点钟、八点半、九点或者是困得不行了，你得提前睡觉。特别中午休息不好的话，
是啊，你太困了，一路打坐不得多长睡呀、
啊？是，但是我就说呀，就说，就是晚上在学习嘛，就他应该更多的兼顾学习呢，还是精力更多的用在打坐上？
当然是用在打坐上
啊，
当然是用在打坐上啊。
打坐上就是咱们晚上看类似这种晚上的学习啊，可以。能参加，参加不了，你该上四个小时，我该上四个小时上
不
行。啊？
当然以打坐为主。
以打坐为主是吧？
是啊是啊，应该是。
就说学习是还是放在？
谁不学习？
啊？
你没有时间学习，你看这你可以不去学习。
不是，就说如果我想学一下，就是可以上两个小时。
你说上两个小时是指的学两个小时，打坐两个小时，
打坐两个小时，打坐两个小时，当然打坐是两个小时啊。
打坐两个小时不很好吗？这个有啥问题？
我就想着说，这不是，觉着功夫下的更深点嘛，四个小时反正也能坚持。这样的情况下，我说，
我就说刚才一直说你可能都没有注意，多做固然好，但不可勉强。这不一直说这个事儿啊？刚才说这话，你接了一句没勉强。可你现在讲这话不正在勉强啊？怎么会没勉强啊？
不是，我是这样理解，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果说我不学习，就不存在勉强的事儿。如果晚上不参加这个，晚上去学习是早点睡，就不存在勉强的事儿。但是你说打四个小时，说一点不累，一点不努力，那一点不受罪，那肯定是不可能的。那我感觉那不叫勉强。这样理解
有坚持也是这，但不过过于勉强啊。就这个事儿，弄得做不到了，硬在这弄也不行啊。
仰望师兄啊，你是不是说，如果说跟着网上这个答疑的话，你那四个小时就还勉强？假如说不跟着这个答疑的话，四个小时还可以，是这个意思吧？
对，就这意思。就哪种效果更好？
老师不是跟你讲那件事情，你打坐了，打坐为主嘛，打坐好吗？
打坐为主。你还是上四个小时吧，是吧？学习就是咱们能学就学，不能学咱们就不参加，是这样，哎，是吧？啊，我知道了，是这意思吧？老师是这个意思吗？
对呀、啊，对呀、啊，打坐吧，不要去学习了。
行，好的。还有个问题啊，老师，就是前期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前期我记得是你在课上吗？还是在视频里边？我听到一个东西，老人也提过一个东西，就是认取。这两个词，但是我说认识到了个什么东西，我说这个那种情节那种东西，我还是感觉理解不太好，能看给老师给明示一下，进一步解释一下。
说大人那个说认识的时候说的认识的佛性嘛？
对，认识佛性就答案说，到时候你看打开本来会一念不胜的时候，你看你敢不敢认取，能不能认取？说你还说，我记得你还说过一次，说你千座之内你认不敢认取不了，你打两个千座、几个千座还是不敢认取，有个这话我记得是。
这些话忘掉吧，这些话在这儿说不，那当时可能有点参考价值，现在在这儿说这可能是错误的，不要认为它对，忘了。
不想认取事儿，
好吧，忘掉它吧。
不要想着认取事儿是吧？嗯。
但是不说这个话了，说这个话容易就是造成了误会，已经造成误会了。
但是我是有一个顾虑的人，倒是真正或到某一个阶段，我到了那种阶段的话，我真的不敢认什么。是这样。
您担心这个事是没说过，在这说这个话其实起了个反作用。
嗯。
偶然给你造成疑虑。没有必要，也没有起到啥作用，还给你造成一种疑虑，这是干啥的？忘掉了吧，没有说过，说这个是错误的，好吧？
行，好了，那个师傅，那个老师跟师兄们，我没有了。
老师好，各位师兄好。
您好。
我是这几天刚完成摆坐，我是看到老人之前开示说摆坐之后。要每天持十四咒49遍，但是我是想一心往生那个临命中一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嘛，我就在想是不是还要每天持诵十四咒，还是就念往生广咒就行了？
对呀、啊，你要是持有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持往生广咒49遍呢、啊。
就不持十四咒了是吧？
你不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 其实就是我是做下内干的呀。
嗯，好的好的，那我明白了，谢谢秦老师。
啊，秦老师您好。
您好。
我有一个同修最近刚刚修完百座，他呢现在财富已经自由了，他现在想辞职，想跟着齐老师到齐老师的道场去修千座。
我这没有道场，他不了解情况啊，我这没有道场啊。
哦，他但是他就想多亲近齐老师，能不能？
我们都是业余时间修的，都不辞职，别辞职了啊。
他不辞职的话，他有一些应酬啊。
业余时间修行的呀、啊。
他都不用挣钱的。
那这个应该要是跟修行没有关系，就随他的便。要是为了到我的道场里来，就不要辞职了，因为我没有道场啊。
他现在就是跟老师多亲近，他现在是财务自由了。
对，就是现在就一心一意的修千座，他也有50多岁了嘛。
修千座也是他我这没道场啊，再加上我家里不适合来人，别考虑这个事了。
哦，
我家里不适合来人，一个要多年了一个人也没来过，别考虑这事了。再一个我也没道场。
那亲近主要是在这个
现在不是正亲近的人
每天上来听老师答疑、
哦、
我们每周都有，
每天答疑不是每周，是每天都有。
对、
哦、
每天都有
亲近，就是
谁不知道时间表、啊、放到这里，把那个时间表，每周的时间表。
可以可以，但是呢我们还是很想去到北京去见见齐老师。
我们在这儿都见啊，你到北京也见不着我呀、啊、我家里不适合来人，我也没有道场，你咋见呢？
到北京把您接出来可不可以呢？
啊，我请给你有什么方法见？
齐聚可以见老师。
好、哦、你说那是路啊，那随便随便，那随便、啊、随便见。
去北京齐聚。
啊，那也见，你随便见，不是光齐聚，你自己搞一个也能见。随便。
好的，我们看看姻缘吧，一定想都想，
啊、
都没有当面见过齐老师，只听到声音，没有当面去见一见，我们都还是很想去见一见。
刚才不说齐聚了吗？这事不在这讲了，那样是可以的。
因为看到齐老师跟老人也是多次书信的往来嘛。就像齐老师当时想见老人的心情我们是一样的。
以前是没这个便利啊，那现在天天都可以网上见，以前老人那个条件不允许啊，情况不一样。
现在是有那种贴邮票的信啊，现在都有手机啊，谁还要那种信啊？那种贴邮票的信现在可能不大有人用了，要手机多方便呢、啊、一下子就到了，人手一个手机，这人人都有现在。
不光是师兄，我们也是每天亲近老师，我们都跟着老师。
还有网络，网络是天天有，哎，天天上网，天天有。上网的话还是不是同一波的，就是好几个地方的。
好的，我们网上肯定也会亲近齐老师，然后我们也发愿吧，这个看什么时候能够当面去拜见一下齐老师。
我告诉你了，当面能见不是不能啊，你别跑我家里来呀、啊、我家不是个来人。
好，不到家里再不管他在什么地方嘛。
你自己什么地方都行。
好。
上回不管他家地方
啊。好的好的，齐老师。
师兄，我们给你发了那个二维码，你可以进去。
二维码就是用你的地方，其实他自己都可以弄地方。不用你的地方他自己都可以弄。他到北京他不要住旅社吧。他只要能有一个车来接我过去就行了吧。
好的好的。
他自己报上条件都想利用我这个条件，我这恰恰没条件，我还得接待你啊，我没这个条件接待你。
好。
好，我没什么其他的问题了，暂时。
好好好。
这样好了，老师你听得见吗？
能听见。
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需要向您咨询一下，就是我现在修法的时候，就是在修法过程中大概会有那个半分钟时间会流泪。是个
无所谓，不要管他。不要在意，也不要在意这事
儿。哦哦，好的好的。就老师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修法时间长了，就那个胳膊肘有点疼， 我觉得是不是我练手印举得太高的原因，我能不能稍微举低一点？
对呀、啊，在胸前，手印在胸前。
就是手印躺下行不行？你看我是手举着，我
啥地方？
45度，我现在把它放平。
你要是真是往下掉的话，就垫个东西啊，垫枕头啊啥，垫个东西搁上，它就刚好在胸前45度，弄到合适地方都可以。
哦哦，行行好，谢谢老师啊。
我有问题是，我这段时间心跳特别快，特别突突，就每天都突突心跳。然后呢，喘气儿也喘不匀，还总要睡觉。然后我又觉得运动量太小了，我想运动跑步健身，但是我又没劲儿，特别累，每天都很困。然后我一周要打一次二印的那天我没打二印，我打成四印了。
你打成四印没有关系。
我没在意，然后我就打四印就过时了。然后接下来的天我还该打四印还是打四印，然后又打了个九，前几天打九还是四印，然后我就这段时间就每天都是这个状态，就是心脏突突突，然后今天是我打了二印。我打二印的前一个小时还是突突，然后我坐上坐下都突突，然后打二印到后来一个小时就慢慢心脏停下来了，不突突了，回到正常的状态，就是一会儿突突一会儿正常了，不像之前一直突突，就是这几天因为心率特别快，一直都特别快。然后我都瘦了，就是光睡觉躺着都瘦了，然后我今天打完二印就觉得稍微正常一点了，好一点了，这个是不是和我那个一直打四印打多了有关系啊？
别往这上联系了，去看医生吧，看看心脏是不是有毛病了。
我心脏没毛病啊，我就觉得今天打完二印就
那是有毛病啊，听起来咋扎成猪没毛病吧？看到医院去检查吧，去看看医生吧。
我没病，我是今天打了我没发现这个二印没打这个情况之前，我会觉得是不是我这个心态要调整啊？我是不是坐下关照不够啊？但是我今天打完二印再坐下，
找原因啊，去看医生吧。
我没有身体的病。我不会联系到身体上。
看过医生再说这个话。
我身体是正常的，我只是有这种情况。
你身体不正常，你看身体是，你说这个现象是不正常，哪会心身体正常啊？
我今天我打完二印，就就好了，就是因为之前打四印，好长时间没打二印了，我还打了一个九，还是四印。就是四印太多了，我觉得。
别太假了，看医生吧。心脏有问题，应该看医生。
身体正常，想法儿。
你讲身体不正常，你刚说啥？身体正常啊？你说这个话是身体不正常。
啊、哦，身体不正常，那是不是想法也不正常？就整个都不对了。
应该去看医生，你这个不看医生的想法不正常，不对。
啊、哦，看医生。
到医院讲了，医生说你没有毛病，那时候再认为没毛病可以。
不对啊，那医生说我没毛病的话，我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是不对。
那就不要管他了。医生认为你没毛病，你要管他干啥？
医生
心脏有问题，去看医生吧。
心脏有问题。
对呀、啊，我心脏没问题，打成那样，突突啊，去看医生吧。
就是。那如果说我
没有突突，就你突突还不该去看医生啊？
我是这个情况，就是因为好长时间没打二印了，是不是和手印有关系？
那不打二印也不可能去突突，看医生吧。
啊，不打二印不突，那就是说一直打四印不打二印也没关系是吧？
看医生吧。
哎呀，老师别着急。
你有毛病，你这是什么关系？啥说那干啥了？看医生吧你。
那我是想问问您，就是光打四印不打二印，这个对跟身体没有关系是吧？这样是可以的是吗？就是只打四印不打二印。
没，都没有考虑过你这个问题，都没有想过，我们从来没这么想过。已经是这已经出现问题了，还不去看医生干啥？
没事了，老师，谢谢。
看医生吧，这是有事儿，不是没事儿。身体都出毛病了，不看医生。
我是打了二印就没事儿了，我打完二印就不突突了，就平静了。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要多打一些二印就能好了？
看医生吧，别管那事儿也死人了，有毛病还不看医生？
那我这个我要不要多打打二印，少打打四印呢？
别管这些事情了，去看医生吧，早就这么说，你还在这弄这个事儿。
可是医生他不了解手印的事儿啊。
他管你手印了，就是到那检查了，看看心脏是不是有毛病，检查这个事儿啊。他通过他的检查方法，检查完以后你心脏没毛病，你不要管他了，没毛病还管他干啥了？他要是有毛病，他一定有治疗方法。有听医生的治疗就是了。
好吧，没事了，老师，谢谢老师。
好吧。
齐老师好，师兄。
你好。
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第六印，就打那个第六印的时候，那个中指跟那个无名指老是碰在一块儿，特别累，也分
加个东西。加个球啊，不行了，啥东西？加个东西吧。
我就这样想了，我想用一个东西把它支撑在一块儿，支撑起来，这样可以是吧？
加个东西，加个不行软东西，别用那硬东西，给它伤你的手指头。
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好嘞，谢谢齐老师。好了，我没事了。
就那种布子啊，或者啥的，就那球球，就加球球。
我就这样想了，但是我不敢随便动。我怕这样不如法，我怕不敢。
加个东西吧，没有啥。
好嘞，齐老师，那谢谢我，没事了。
就是刚才那个赵师兄，就是他那个症状啊，可以去查一下那个血，就是查那个甲亢的，看一下是不是甲亢的。
哦，你说他这是毛病，你看你像，看来你是医生啊。
我老公他就以前有过这种症状吗？所以我看着就觉得很像啊，就是心率不正常，然后心脏会突突那样子，然后就是又瘦了几斤，所以那症状很像，可以叫他去查一下血。
那就这个建议吧。
就是这一个，没有其他事了。
齐老师你好。
你好。
我这个左手的无名指啊，受过一个伤，就是不能直立。这样接手印的时候会不会有影响？请您指点一下。
六个手印你能接好不能？你试试能接好不能？
是接好的，就是有一点弯曲。
这是啥意思？第几印呢？你说的是？
就是第六印的时候。
第六印？你说的无名指啊？
对对对。
第六印无名指，它就是弯曲的呀。
是，就是我感觉它不能直立，
不是直立的呀，第六印无名指哪会是直立的，就是弯曲的呀。
行，那这心里有点障碍，跟你请教一下。
不是你接了没有啊？第六印你没有接啊？
没
接就一个人试试，看怎么样。
好，谢谢您。
你不会接啊？第六印你不会接是吧？
对。
你是修心灵心法了吗？
是。
修了多少度了？两轮打完了没有？
都打完。
啊？
跟朋友一起在打的。
你没回答我的问题，我说两轮打完了没有？
打过了，打完了。
打过了，第六印怎么回事？第六印不接不好啊？
就是我自己有产生这么一点疑问嘛。
不是啊，疑问啥呀？第六印是接不好吗？我说。
能接，就是我现在就是今天刚连上这个视频，经朋友介绍这个软件，然后我就有这么一点疑问心里。
你看看你说这个话，你不说你这个左手无名指吗？
对。
左手无名指，你接第六呢，无名指在哪搁着呢？也就是你接好接不好第六印呢？左手无名指影响不影响你接第六印呢？
师傅好。
您好。
我能听到，我也听不到。师傅刚说 在座上能是不能睡觉是吗？
当然不能睡觉，你坐着睡觉那还能算打坐呀、啊？当然不能睡觉了。
我听那个师兄，有一个师兄说座上可以睡觉，是我听错了，也不知道是咋回事。
你说的是修心中心法的？
哦，就是我们修行，我们上座的时候，心中心法。
心中心法座上不能睡觉啊？咋睡觉、
不可以睡觉哦。好的。
睡觉还能算打坐呀、
啊？不可以睡觉。
不可以睡觉，对。
好的，谢谢师傅，我没问题了。
师傅晚上好。
啊，您好。
我前天打坐，我是二印四印转二印的那一天，因为要转到第七天一个轮回了嘛。然后当时我是连着四个小时打，然后我中间就没换了，就不知道。
也可以，没有关系。
当然，我第二天我又打的，又把二印又打四，就等于说我没有打，也不影响。我就想着，因为我这个时间如果是六一加六的话，这个就好像顺序有点错了。不信你就
没关系
哦，
你没有隔日不休就行。
没有隔日不休，都连着说呢。有时候时间多打了，我就不知道打到什么时间，我也不敢乱换那个手印，所以就是连在一起打了。
没关系，二印接连四印没有关系。
还有个问题就是上次我们去那边打气，然后。我问了魏老师，就是这个金刚砂，因为上次我也拿了一些金刚砂回来，然后明天不是清明节嘛，就是当时金刚砂这个撒那个坟墓是魏老师跟我说是从左往右走三遍，还是从右往左，我就不知道往哪方向走。
都是右绕啊，右绕就是右转弯走，
从
右
往左，
右转弯走，
就是从右往左转，是不是这个意思？兜个圈。
右转弯。可不是往左转，往右转，哪会要往左转？向右转。
向右转，不是要连着那个坟墓转一圈嘛？那转是往哪个方向转？
我向右转呢。
从右这样转，转过来。
就是顺时针嘛，师兄。
对，顺时针，把那个钟朝上，钟那个钟表的表面朝上，顺时针。
钟表是明明是。往下，往右，往右。
你就顺时针转就好了嘛，转圈这样子。
顺时针不是往左转吗？
顺时针怎么往左？
向
右转
吗？
哪向左？
你的钟是往左转、是往左走的吗？钟不是往右走吗？
钟是往右走的，咋会往左转
呢？我怎么反应不过来这个事情？就是
你看一下你的手表，是往右走的。
手表也是往右转的。
就是往右转，
手表不是往下走吗？
那就是顺时针嘛，这样转上去吧。
我就是按顺时针走就这样行，就对了，
啊、对
吧？
顺时针走就行。
然后走三圈是不是这个意思？走三圈，然后我是边走边闪，还是三圈走完了再闪？
边走边闪。
边走边闪，那我是拿手里的那个金刚拳闪了，那金刚拳不就闪开了吗？还是这样露着闪？
露着闪，一戳戳的那转哎。抓就手上一戳了戳了戳了就戳过去。
就像慢慢的戳过去这样子哈。
对。
顺时针走，行。我有点走三圈顺时针漏着撒，我知道了，因为我怕明天去弄我撒错了。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话女生有就是那个例假来了，这个能撒吗？
那你这个我不用这个时间呢，你不用换个时间呢。
是这样，好嘞。好，谢谢师傅，我又没什么问题了，基本上就这些。反正现在打坐都坚持的挺好，没有想过断坐。现在400坐，就有时候会昏沉，就会睡着，就是又像睡着，又像没睡着，反正就，但是都是坚持下来。
坚持不睡觉，那打坐睡觉还算是打坐呀、
就是有点昏沉的状态，就是也没睡着，就是。眼睛闭着感觉在睡觉，但是脑子里一直是在念咒的。对，持咒在持，就是感觉就是这个精神提不过来，就是人在睡觉，但是我脑子是清清楚楚的在提咒。
那是没睡觉，你说人睡觉了。
那没睡觉，但是我眼睛是闭着，感觉就是在睡觉，但是咒是一直在脑子里就像重复的这样念。我就一直觉得这个是睡觉念呢，还是说我自己昏沉念呢？我这个有点糊涂，反正现在我也不管了，反正我就要把咒提起来就行了，我就不去纠结这个问题了。
不纠结，你这咒不断，手印不倒，不是不算睡觉。
那咒是不断的，就是手印老是有时候倒了，然后发现了又提起来，手印会倒的。就是我一发现我又把它提起，然后又输。
手印
又
垫个东西吧，垫个东西别让它倒。
现在有垫一个小枕头又好一点了，之前想把枕头给去掉，现在还想想还是得用枕头，要不然就是到后面一个半小时后就会倒。好了，谢谢师傅，我今天的没有什么问题了，谢谢。
师傅问答区还有一些问题。
反正这个别处有问题的，不管是在不在问答或者哪里都转过来。转过来这一个是佛性吗？这也是佛性。不生不灭的是不是指是佛性？
水女士就问，她说她断坐了。重新开始是从百座开始还是千座开始？
两轮开始。
师兄听到了啊，两轮开始。
两轮开始。
啊，你好，齐老师，能听到吗？
你好。
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这个念是不是指的是执念，而不是说，比如说我们平时吃饭啊这些东西啊，饭来了，我要吃饭，我有这个念头，这个可能不应该不算吧？这些。
这是说什么呀？一个说是心，一个说是物啊，心和物也能分清不能？先说这个，能分清不能啊？
能。
外就是指的物，内就是指的心。那个心它不是个念头吗？不随念转，外头不随境迁，那外不是境界，不随境，也就是说随心和物动，如如不动，这个心就这个意思。
那还是有点不明白，齐老师。
那你不明白，那咋说呀？那你自己说说，我去。
说的这个啊，那我这样说吧，齐老师啊，比如说做一件事情啊，我知道要做某件事情，比如说栽花。好，我拿着这个花，我知道怎么把它放到土里面，怎么埋呀，这些东西的。那么这个叫不叫随念转呢？
那不见得，不一定。那不叫随念转。
那就不叫随念转，对吧？啊，那再比如说，我今天打了场麻将，我输钱了，我心里很不舒服，老是想着那个事情，那就应该叫随念转了，对吧？
那就叫随念转，对。
对，所以我的理解是不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我随缘应试做一件事情，做了。我在我心里面没有痕迹，那这个就不叫随
念转。
对，但是如果说我做了这件事情，我一直耿耿于怀、念念于心的话，这个叫做
随念转。那就是随念转。
就这个意思哈，我的理解，那就是对的。那么外不随境迁，其实也就这个意思。
外境影响不到你的心，影响哪个就是随境迁，影响不到就是不随。
那么就是说，我要知道这我自己念头转了没有。还是随境迁了没有？
可能不知道，
这个叫关照，对吧？
不可能不知道啊，咋可能不知道啊？
有的时候就没有往那方面想，就光往念头方面想了，这个就叫跟着念跑了。
那不一定跟着念。
对，如果是察觉到这个事情了，那么就叫关照，对吧？
哦，是啊，不跟着他跑，断掉他就关照。
明白了。那么。当我还是这个念头老是忘不掉的时候，就是说他始终我知道他不对，然后
就是跟着念头跑了嘛，一直跟着跑。
我还是忘不掉的时候，那么我除了
忘不掉就是跟着跑。
那么我除了我为了不跟他跑，我的方法是我控制不住自己，没有那个力量的话，我可以持咒，对吧？
可以，
我就不管他，我就持咒，我就不理他。
可以。
好的，谢谢齐老师哈，我的问题完了。